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天父，我们真的是爱你，谢谢你实在是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宰。
阿们。
让我们这一生没有别的目标，只有一件事，就是让主你自己的名能够得到荣耀。
阿们。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甚至我们是蒙恩的人，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何等的浩大。
是的，
主，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污秽。
阿们。
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有能力来遵行你的旨意。
阿们。
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荣耀当中，我们能够盼望你的国度早日降临在这地上。
Amen。
主啊，谢谢你，你自己的爱和怜悯在我们这些你所造的人身上充分地向我们显明出来。
Amen。
然而你也向我们显出你是那位圣洁公义的神。
Amen。
主啊，我们今天最后这一堂课，我们所要上的是关于咒诅诗的祷告，求主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在圣经里面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类的咒诅的祷告，使我们晓得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也让我们真是以你的心为心。主啊，我们把这堂课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当中，你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我们今天看的是咒诅诗的祷告啊，这一类的诗歌在圣经中我想是非常的特别，而且以我们现在常常讲到关于基督的爱，关于要爱我们的仇敌，这样子一个咒诅诗的祷告常常让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这一类的诗歌。而且如果大家读的话，会发现诗篇里面的哀歌，我们说过诗篇里面哀歌占最大的分量，而很多的哀歌里面也都包含了咒诅诗的成分。那这些哀歌有相当的多，我就不列给大家，但是在诗篇里面有一些诗歌，这里我写在讲义上，诗篇35篇、58篇、69篇、83篇、109篇跟137篇是被归类为所谓的咒诅诗。那什么叫做咒诅诗？这一类的诗歌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在这一类的诗歌里面，神的百姓祈求神对他们的仇敌来施行刑罚、报复和咒诅。好像我们很难想象神的百姓会求神来对他们的仇敌来施行刑罚、报复跟咒诅。而且在这类的诗歌里面，他们常常会把他们心里面对仇敌的那种仇恨向神很诚实的表达出来。那在他表达他们心中对仇敌的这种仇恨的时候，他们同时期望神可以为他们辩明，来为他们伸冤。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的咒诅诗。我们今天不可能有时间，本来我想跟大家讲109篇，但是因为这篇诗篇相当的长，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如果大家读这篇诗篇，你会发现在这个诗篇里面，大卫他是很诚实的把他心里面对仇敌的怎么样来 对待他，以各样的邪恶来对待他，大卫他心里面所有的那种情绪，他诚实的向神来诉说，同时他就呼求神为他伸冤，为他报复啊。那么所以在这一类的咒诅诗，我们要了解这个咒诅诗的性质，因为好像跟今天我们所听见新约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仇敌跟这样的一种教训啊，好像是相反的，要爱我们的邻舍，要爱仇敌哈。那其实我们明白了咒诅诗，我们真是知道这个诗歌有它的独特跟重要性，因为咒诅诗是以邪恶的真实，就是这世上是真正是有邪恶存在，这是非常真实的，以邪恶的真实为焦点，同时以另外一个能够得恢复的盼望为焦点。那等等我再说明，大家就晓得所谓的得恢复是什么。咒诅诗整体来说真正当然有个人性的应用，但是真正还是以神的国度的实现做最终的焦点啊。那么既然这一类的诗歌在圣经里面被保存下来，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一类咒诅诗诗人在神的默示之下写下来，这些咒诅诗启示邪恶的性质，这个世上有邪恶存在，这些邪恶特别在咒诅诗里面是伤害无辜的人，所以这个邪恶确实这世上是存在这样的邪恶，而且这种邪恶是神所憎恶的，这咒诅诗要让我们能够了解这样的一种邪恶的性质，并且神对邪恶是神是憎恶邪恶，因此这些诗人他们就被神的品格深深抓住，他们好像融入神的品格里面，他们深切关心神的公义跟神的圣洁要在这个地上彰显出来，所以呢他们就从这样的一个立足点写下了，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下这样咒诅诗，因为这些邪恶在每一方面都跟神的属性跟神的计划是相对的，这世上真实的有邪恶，而这些邪恶是与神的属性跟神的计划相对，所以特别咒诅诗里面这些邪恶是攻击这些无辜的人，攻击这些义人，所以邪恶跟神的属性跟神的计划是相对的，在每一方面都与神为敌，因此诗人就祈求神对邪恶施行报复，这样子神的次序才能够重新被建立。换句话说，神创造这个世界，他在所创造的世界里面他设立了次序，但是这个次序被邪恶完全破坏了，因此诗人祈求神施行报复，对邪恶施行报复，这样子才可以使神的次序可以重新被建立起来。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诗篇109篇，大卫在这一篇诗篇的第6节到第21节，他的祷告，他说愿神派一个愿神这个在让这个恶人的年日短少，愿他得别人的职分等等愿神按他的恶报应在他的身上这一些经文一直到第21节，主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这个诗人他这样子的求神来报应这些邪恶，其实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让神的次序，神的公义能够在这个地上重新被建立起来，因为这些邪恶完全是与神的公义是相反对的。好，不但是神向这些邪恶施行报复，可以使神的次序重新被建立，并且神的百姓对于神对他们的爱才能够得到保证。因为神的百姓在诗篇里面描写的时候都是这些义人，这个义人并不是说他们完全不犯罪，但他们确实是依靠神的人，他们行在神的道中。那所以这些咒诅诗当神施行报复，才让神的百姓对于神对他们的爱，他们可以重新获得一个保证，他们知道 这位公义的神，当他们按着神的法则去行事为人的时候，这位公义的神是会显出他的公义来，使神的百姓对神对他们的爱有一个确实的保证啊。所以这是咒诅师的一个性质。那所以这个得恢复呢，也就是说神的百姓可以重新肯定神对他们的爱。那么当然最终还是希望神的国度能够建立在这个地上。好，那么咒诅师第二方面这样的一种祷告也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因为这一种咒诅师的祷告是很清楚的认明人跟神的身份跟地位和工作的区别。这个咒诅师的祷告他认清了我们是人，而神是有别于我们的，因此我们人和神在位分上在工作上是有别的，审判和报应是神的特权。所以今天讲到论断啊，这个论断人的罪，最近神真是光照我看到这个罪是非常的可怕。因为论断人，你就是坐在神的位置上，你就是坐在神的位置上。这个罪不还跟其他的罪不一样，有时候我们是得罪我们的弟兄姊妹或者得罪了别人，这个罪你是夺取神审判的特权，这个论断。因此咒诅师诗人他求神伸冤的时候，他认清了我们人和神的身份地位和工作是有别的，审判跟报复是神的特权，不是我们任何人可以拿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所以祷告师咒诅师的祷告是把这样的权利留给神，单单交在神的手里面，而且对神有一个确实的信靠，深信神是公义的。他们相信神的公义会向这些作恶的人来执行审判，来为来施行伸冤和报复啊。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他们相信神的道路跟神的思想都高过于他们，他们相信神的公义，他们认清审判伸冤报复是神的特权。所以这样子把伸冤的权利交给神是一个信心的行动，他们这样把权利交出去，他们自己就可以长存盼望，可以存着盼望等候这位公义的神来执行他的公义，同时就可以使自己能够忠于神的职守。我们不能够取代神，我们不可以夺取神的权利，而我们可以忠于我们的职守，我们是神的仆人。所以把这个伸冤的权柄交给神，使我们可以长存盼望，使我们可以忠于自己主首要的责任，就是我是神的仆人，同时也叫我们不至于悖逆神，叫我们不至于做得罪神的事情啊。所以这一类的咒诅师的祷告是一种信心的行动。那么基督徒可不可以祷告咒诅师的祷告？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最关切的一个问题。这些咒诅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不是仍然适用呢？答案当然是，如果不是的话，神不需要把这样的咒诅师启示在神的话语里面。那虽然这个咒诅师很多我们看到都是在旧约的里面，不仅是诗篇，如果你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他有一些其中谈到他自己个人的经历，他受到不义的对待，不公平的对待，他也做了这一类咒诅师的祷告。尼希米也曾经有这样的祷告啊。好，那在新约里面其实也有的，保罗的一些书信里面也有提到这种咒诅的祷告。如果你记得加拉太书，他说有人来传另外一个福音，保罗说这样的人怎么样，可咒诅的，是要受咒诅的。所以那我们就来看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祷告这种咒诅师的祷告呢？首先我们要说明整本圣经，不管是旧约跟新约，都持守一个张力。这个张力一方面是圣经要求我们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仇敌，这个爱的一个要求，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很清楚神的属性是恨恶邪恶， 所以在新旧约圣经里面都有一个张力存在，存在于一方面是对爱的要求，另外一方面是对邪恶的恨恶，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张力。因此我们看到新旧约都要求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也要爱我们的仇敌。旧约利未记十九章，这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把这个最大的诫命把它归纳的时候，他说除了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而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就是引自于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十八节。但是旧约也教我们要爱仇敌，箴言第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两节后来被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所引用，就是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所以旧约圣经给我们这样的教训，新约圣经给我们同样的教训。新约圣经也是要我们爱仇敌，我刚刚说了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神，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但是耶稣也告诉我们在登山宝训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啊。那罗马书十二章也有这样的话。但是圣经新旧约也教导我们，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任。我们曾经讲过传道书，传道书最后总结他说，总义就是要敬畏神，然后呢人的责任就是要在地上遵行神的诫命。所以他说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任，神都要审问，我们都要在神面前交账啊。那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任的时候，圣经同时启示邪恶是在神的愤怒之下，邪恶是神不允许的，神的公义和神的愤怒。记不记得我们说过什么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不是一个单单是我们人所想的一种情绪的发泄，神的愤怒是罪在每一方面都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破坏了神整个创造，罪拦阻了神的旨意，所以神必须对罪做出一个罪所当得的一个报应，或者说神必须对于罪做出一个合适的回应，就是一定要按罪所当得的来报应罪。那这就是所谓神的愤怒。所以呢新旧约都教导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任。而如果我们是行邪恶，邪恶是在神的愤怒之下，神一定要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那所以在这样的两种爱的要求跟恨恶邪恶的张力之下，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自己他也曾经对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这些城市宣告审判。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耶稣说你们这个哥拉逊有祸了，伯塞大有祸了，加百农有祸了，因为他们听见基督所传的福音他们不肯悔改，所以神就对耶稣自己就向他们宣告审判。除此以外，在马可福音十一章十四节，耶稣也对不结果子的以色列人宣告咒诅，当然这个宣告是以无花果树咒诅无花果树来表达出来。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咒诅无花果树跟无花果树枯干中间夹了耶稣洁净圣殿，所以我们读福音书我们要很注意，这些福音书的作者他们把一些事件怎么安排是有他的目的，要启示这个真理。在马可福音里面，他特别把耶稣的洁净圣殿放在耶稣咒诅无花果这个事情的当中。马可最喜欢做这种事，我们叫三明治啊，这样子互为解释，互为解释。所以耶稣最后一个礼拜进了耶路撒冷，他早上跟门徒从伯大尼出来要往耶路撒冷去，他肚子饿了就要找 这个无花果的果子来吃，就看到一路旁的无花果树没有果子，他就咒诅这棵树。那我们当然觉得说，哇，耶稣怎么这样？这怎么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其实我们要这样想，福音书的作者把这件事情夹在接下来，他就进了耶路撒冷，就洁净圣殿，因为圣殿已经变成买卖的地方，但是圣殿是神祷告的殿。然后就记载，然后他们从圣殿出来回去，经过那棵无花果树，就发现已经整个连根都枯干了。门徒就叫耶稣说，你看这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所以这两个事件互为解释，耶稣其实是宣告对于这个不结果的以色列民的咒诅和审判。那不但是耶稣他有这一种宣告咒诅跟审判，保罗使徒们，不仅是保罗，彼得还有这个约翰，使徒彼得、约翰、保罗，他们也都对那些异端，所以我刚刚提到加拉太书传另外一个福音，异端和一些作恶的人也是宣告咒诅，这些人都是可咒诅的啊。那有一些经文，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五节、十六章二十二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第五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四节、彼得后书第二章全章、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第七节到十一节，还有犹大书第三节到十六节，这些都是使徒们对于那些异端跟作恶的人宣告他们是可咒诅的啊。那么除此以外，耶稣曾经设了一个比喻，要勉励我们祷告不可灰心。这个比喻里面讲到一位不义的官，然后一个寡妇求这个官为他伸冤，那这个不义的官一直不肯替这个寡妇伸冤，但是这个寡妇不断的切求，最后这个不义的官就不得不替他伸冤。主耶稣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勉励我们祷告不可灰心，但是这个勉励我们祷告不可灰心，注意他应用的时候，他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那这个勉励祷告不可灰心这一段为什么提到伸冤？因为前面在十七章的最后就讲到主来的日子是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讲到神的选民在这个地上，他们是会受到逼迫，而他们昼夜呼吁神为他们伸冤。耶稣说你们祷告不要灰心，神岂不终究给你们伸冤吗？神是公义的，所以神会替他的百姓来伸冤施行报复。那因此在启示录第六章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们看到在那个天上那个祭坛下，这些殉道者的灵魂，他们在呼求神说，神啊，你不为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神就安慰他们说，还要忍耐等一段时间，等到殉道者的数目满了为止。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神的这些圣徒，殉道的圣徒也呼求神为他们伸冤。而到启示录第十八章二十节跟十九章的第一到六节，那里天上的圣徒当神为他们伸冤的时候，他们就欢呼。所以在十八章启示录第十八章的第二十节，我们就看到，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这个他当然是大巴比伦，也是指到敌基督哈。那么第十九章我们看见，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所以启示录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为神替他们伸冤而欢呼。因此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确实有这个张力存在，一方面要我们爱仇敌，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恨恶神是憎恶这些邪恶，而且邪恶是在神的愤怒之下，因此神是公义的，他一定要施行伸冤和审判。好，所以呢，我们来应用在我们个人身上，以我们个人的应用的时候，如果我们为义受逼迫，或者受到无辜的伤害，譬如说，对姊妹来说，有时候被强奸，因为这是属于一种叫做无辜的伤害。今天或者说有一些家庭长大，你在一些家庭背景长大，有这种 child abuse， 你从小被父母这种虐待哈。这种都叫无辜的伤害，因为这些人是无辜受害。那当然对基督徒来讲，为义受逼迫，这也是属于无辜受害。所以当我们无辜受害的时候，所以不是要应用在所有，因为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行恶，所以我们会受到这样子的伤害。因此只有当我们处于无辜受害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祷告咒诅师的祷告，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慈爱，神造我们里面，我们分享神爱的这种属性，可是也有一个公义的属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神是恨恶罪的，神憎恶邪恶，邪恶也是在神的愤怒之下。所以当我们无辜受害的时候，如果这个伤痕要得到医治，我们应该要做咒诅师的祷告，把这个伸冤交给神。这不要觉得说是有好像说神在教我们要爱人，这是我们不敢这样子求，因为不是我们自己要报复，因为这个伤害是无辜的，那这些作恶的人应该要受他们当受的报应。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有这种咒诅师的祷告，把这个伸冤报复交在神的手里面。那么也唯有我们做了这种咒诅师的祷告，才可以释放我们自己，我们才有自由去饶恕那个伤害我们的人。如果你不做这一步，有时候我们教导就是要饶恕要饶恕要饶恕，可是不做这个前面这咒诅师的祷告，我们只不过是在压抑。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了解哈，你要真正的饶恕呢，第一步一定要做这种咒诅师的祷告，把伸冤交给神，这样就释放我们自己，就可以得自由，不必再心怀不平啊，不必再为自己受的无辜的伤害有这种愤怒或者不平，就把它交出去了，然后我们才可以按着耶稣的教训说，要爱我们的仇敌，要饶恕我们的仇敌，甚至我们还可以供应仇敌的需要，他饿了给他吃，他渴了给他喝。这个当然一方面是指他们身体的需要，但是更进一步是指仇敌在属灵上的需要，所以甚至可以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真正做到爱仇敌。所以这个咒诅师的祷告应用在我们自己的个人身上是非常的是非常的重要的，在我们去实践爱仇敌这样的一个教训的时候，如果是属于无辜受害的时候，当然我想这种爱仇敌基本上都是属于无辜的，因为你不是因为你做的恶导致这样的一个仇敌的伤害啊。好，所以这是对我们个人来说，但是从神的旨意方面来说，咒诅师的祷告帮助我们不落在那种罪的里面，我们不至于在自己的这种私欲跟愤怒和不平里面， 借着咒诅式的祷告，帮助我们很诚实的把我们心里面这些怒气、挫折、不平来向神陈述，可以把它倾吐在神的面前，而帮助我们自己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啊。那这样子来把自己的里面的情绪交在神的手中，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之后，我们可以祷告这种咒诅式的祷告，然后来祈求神让邪恶得到他该得的报应，而这个最终的目的是要使神的国可以完全的建立跟实现。我们知道新约讲到神的国，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是说神的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遗漏这一部分，神的国很重要，神的国近了，所以要悔改。因为耶稣所谓的神的国，当然所强调的是神的掌权、神的治理。圣经说神创造这个世界，他当然在这世上掌权，但是他虽然是掌权，有这个创造的主权，但是他也要在他所造的万有当中，他要实际的来治理，来治理。那现在神在这世上的治理，虽然神有权柄，但是现在我们所看见神在这地上的治理是有反对的势力存在。撒旦是与神为敌的，不认识神的人行事为人也是与神为敌的，甚至有时候连我们基督徒，我们若是不悔改，我们仍然是与神为敌。所以这个神的治理有敌对的势力存在。那么耶稣说神的国近了，意思就是说神的旨意跟计划当中，有一天神的国在地上的治理要畅行无阻，要完全没有敌对势力存在。那怎么可能神的国有一天在地上这个敌对的势力完全不存在呢？那就是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他要针对邪恶来施行审判，要使邪恶得到该得的刑罚跟报应，把邪恶完全的除尽，神的国、神的治理、神的统治才能够在这地上畅行无阻。意思就是说，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我们祷告，愿神的国早日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就是为什么神要呼召我们悔改，因为那个审判的日子近了，审判来的时候邪恶要被除尽，所以我们要趁早，我们听见福音，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接待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那这个咒诅式的祷告，求神对邪恶来报应伸冤，也就是使得邪恶能够被除尽，好让神的国度可以早日完全实现，能够在这地上完全的建立。所以这样的咒诅式的祷告，一方面我们个人的应用，一方面是关乎神的旨意的完全实现跟成就，神整个救赎计划的目的。对我们个人来讲，当然我们感谢神，我们需要神的救恩，但是我希望我们真是能够超越只是一个个人性的来看我们的救赎。我们的救赎，神真正的目的是要领我们进他的国度，他的国度要实现要建立。所以凡是愿意领受基督的救恩，就服在神的治理之下。所以为什么基督第一次来，神的国已经降临了，不过神的国还没有完全实现。神的国已经降临，因为凡是听见福音悔改的人，就愿意服在神的治理之下，是主动甘心的愿意降服，就已经是在神的国度的治理之下。但是神的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因为邪恶和不信的人仍然继续的抵挡神。那么神的国真正的实现，就是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这咒诅式的祷告是有它的重要性。那因此我们今天来看一篇诗篇137篇。这一篇诗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篇，因为这一篇诗篇实在是 表达了在当时被掳归回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心中的一个敬畏敬虔的一个盼望。诗篇137篇，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属于哀歌。我们知道这一篇虽然被归类为咒诅诗，但是其实它的这个里面的成分也有哀歌的成分，所以一到四节是属于哀歌。首先这诗人就回想啊，我们先看看这个著作的时间哈，这一篇诗篇从它的内容来看，它的著作时间可能是在被掳的人归回耶路撒冷之后不久，因为显然他最后的咒诅的祷告论到巴比伦帝国，所以显然当时巴比伦帝国应当还存在，所以应该是被掳的人归回耶路撒冷之后不久的时间。首先我们就来看这个哀歌的部分，这个诗人他就回想犹太人住在巴比伦河边的日子。我们要了解一点背景哈，巴比伦有两条大河，一条是底格里斯河，英文是什么 Tigris 啊 ，Tigris 底格里斯河，另外一条是幼发拉底河。这两条大河是南北走向的，在巴比伦这个地区，但是在这两条大河之间有许多的沟渠跟小河啊，就是说分支，或者说甚至是人工挖出来的沟渠。那事实上这些许多的沟渠跟小河配合这两条大河，整个是一个很复杂的灌溉的系统，那借着这些河流，这些水可以引到各处，可以来灌溉农田。那么以色列人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就住在这些巴比伦的河边，所以不一定是住在那两条最大的河，也住在这些分支的河。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还有以西结书第三章十五节，那一群被掳的人是住在加巴鲁的河边。如果你看以西结说，他是在这些被掳的人当中，而这些被掳的人是在加巴鲁河边，这个加巴鲁河边显然是一个分支的小河啊。那么当然有人说以色列人住在河边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是很注重洁净的礼仪，洁净礼仪要洗手啊，要洗沐浴等等，所以这河边的水好。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了解当时犹太人被掳之后在巴比伦，他们是住在这个巴比伦的河边。那么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29章第4节到第9节，在那里他鼓励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他说你们要在那里居住生活，要盖房屋，要耕种，而且呢要在那里生养众多，要为那地的人求平安。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不会很快回来，你们要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因此要叫他们安居在那里，甚至要为巴比伦求平安。以至于许多被掳的犹太人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确实就在那里就这样子住下来了。到了古列王元年准许他们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事实上大部分的犹太人还留在巴比伦。所以我们看到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都有一些记载一些人名，告诉我们说是哪些人回到耶路撒冷。基本上回来的这群人是一群敬虔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看这首诗歌也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群敬虔的百姓所写的，并不是全部的巴比伦人。有一些巴比伦在那边日子舒服了啊，过得很享受，他们也就完全失去像今天这个诗人写诗的这种心境啊。好，所以这一些敬虔的犹太人坐在巴比伦河边，他们追想锡安就哭了。这种的忧伤不是只是一种普通的想念家乡。我不知道我们都从台湾或者中国大陆来，刚到美国这一片土地，你有没有想家的那种情怀啊？那这里的追想锡安就哭了，不是一种普通的思念家乡，这一种的忧伤 是因为他们追想的是锡安，锡安代表的是圣殿的所在。你知道锡安山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到巴勒斯坦，我们看去过弟兄姊妹知道，就是那个圣殿盖的那个所在，就是叫锡安山，其实是一个山丘，一个小山丘啊。好，所以锡安所代表的是圣殿的所在，所代表的是圣殿中的敬拜，所代表的是每逢节期这些圣徒往耶路撒冷锡安去朝圣，所代表的是大卫王朝的京城。所以对这些犹太人来讲，当他们追想锡安的时候，过去的这一切都会涌现在他们的脑海里面，以至于他们心里面深深的受到激动，他们就为锡安已经失去了而哭泣，他们为圣殿的敬拜，为神的同在，为大卫的王朝的失去，他们心中深深的哭泣。所以这些近前的巴比伦近前的犹太人，就在巴比伦这个外邦的国家，他们心中充满了这种忧伤。但是不但是他们心中有这种忧伤，他们还要承受这些掳掠他们的人的讥笑。他说，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所以这些掳掠他们的人，也就是这些巴比伦的人，他要他们唱锡安歌啊。我们要看看什么是锡安歌。在诗篇里面有一些诗篇是属于锡安歌，譬如诗篇四十六篇、诗篇四十八篇、七十六篇、八十四篇、八十七篇，还有一百二十二篇，这些诗篇是属于锡安歌。那这些锡安歌的诗篇是欢庆神在他的百姓之上所显出的威严和保护啊，欢庆神在他的百姓之上显出的威严跟保护，这一类的诗篇叫锡安诗篇。所以就论到神怎么样保护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城虽然这些外面这些刀兵好像在喧嚣，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城是稳妥的，在神的保护之下。所以所谓的欢唱锡安的歌，就是宣扬在他们的历史当中耶和华的拯救和胜利。因此欢唱锡安歌是宣扬贯穿整个救赎的历史，以色列的救赎历史当中耶和华的拯救跟胜利。所以这一个锡安歌，当掳掠的人要他们唱的时候，等于是在讥诮他们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因为这个歌是讲到神在他百姓之上的威严跟保护，是欢唱神在整个救赎历史里面对他百姓的拯救和得胜。而这些掳掠他们的人要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等于是讥诮他们说，你们的神在哪里？所以他们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在耶路撒冷被毁的状况之下，现在他们被掳到外邦，他们怎么能够唱这一首锡安的歌呢？取而代之的，他们把他们的琴挂在这个河边的柳树上啊，在这个河边他们也是种了很多树，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种柳树。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在耶路撒冷城毁坏，在他们被掳到外邦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怎么能够欢唱这个来荣耀赞美他们神的力量和神的保护的这种锡安的歌？他们不行，他们只有把这个琴就挂在河边的柳树上。相反的，他们不能够唱这样的歌，他们心里面常常为锡安的失去而哀哭。好，这是一到四节讲到他们的哀歌，但是第五节到第六节，他们就表明他们的信心，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承认。 首先，他们对耶路撒冷的忠诚表现在他们追想耶路撒冷，记得耶路撒冷，而不是忘记。这个第一节说追想，其实英文就是当我们记得 remember 啊，所以他们对耶路撒冷的忠诚表现在他们记得耶路撒冷，没有忘记耶路撒冷。因为第五节说我如果忘记你啊，前面的哀歌我们看见他表现对锡安那种极深的爱啊，所以他说我一追想锡安。所以前面一到四节的哀歌，他们表现出对锡安那种极深的爱，而他们对锡安的爱跟他们对神的爱是密不可分的。他们所谓对锡安的爱，就是表明他们对神的爱。这些被掳的人因为圣殿的缘故，所以他们对耶路撒冷的爱就跟他们对神的爱就交织在一起。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圣殿曾经是代表神跟他们的同在，所以他们对锡安对耶路撒冷的爱就跟他们对神的爱交织在一起。虽然现在耶路撒冷被毁，虽然现在圣殿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他们对于神的爱仍然集中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忘记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我们曾经讲过，所罗门献殿的祷告当中有提到说，如果将来你的百姓离弃你被掳到外地，他们向这殿祷告求你赦免而且垂听啊。因此这些近前的这些以色列犹太人，他们在圣殿被毁的情况之下，仍然把他们的心转向集中在耶路撒冷，所以但以理仍然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因为他们对耶路撒冷的爱跟他们对神的爱是这样子密切的交织在一起。好，所以这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不能忘记耶路撒冷，也不能忘记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一切。我们刚刚说了，耶路撒冷代表了神的圣殿，代表了神的同在，代表了神跟他们所立的约，代表了神的救赎和神的赦免，圣殿的这些献祭的礼仪哈，所以他们不能够忘记耶路撒冷。而他们对耶路撒冷这样子的一种纪念，就导致他们对神一个更新的奉献。所以接下来第五节到第六节，他们就用一个启示的方式来表明对耶路撒冷的忠诚。他们这样的纪念使得他们重新更新他们对神的奉献。所以他们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用启示的方式来表明他们对耶路撒冷的爱啊。他们这样子启示不忘记耶路撒冷，是表明他们不会忘记神的应许，以至于他们可以坚忍的等候神的救赎的临到。因为他们现在是被掳到外邦，但是他们的心不忘记耶路撒冷，也就是不忘记神给他们的应许，神向他们列祖的应许，因此他们可以坚忍的来等候神救赎的时刻来到。所以在这个诗歌里面，他说我如果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他们把耶路撒冷跟耶路撒冷的重要性看得超过他们生命中其他任何事物的价值。所以他说我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最喜乐的，在他生命当中其他东西的价值都不能够超过他们对耶路撒冷跟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一切的那种看重。好，所以他就用启示来表明对耶路撒冷的忠诚。而这一种启示是一种自我咒诅的形式啊。现在他用的启示就是 oath 就是发誓的意思哈。他这一种诗人的启示是一种自我咒诅的形式，所以他说如果我忘记的话，情愿我的右手忘记，如果我忘记的话，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是属于一种自我的咒诅。 当然等一等我们会看到他们咒诅他们的仇敌啊，但是他们也用自我的咒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并不是只是咒诅仇敌，他们自己如果忘记耶路撒冷，他们也用这种自我的咒诅加在自己的身上。那这个自我的咒诅包括了他们的行为跟他们的言语，因为情愿忘记我的右手，这是表明他们的行为，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是表明他们的言语。当然这个忘记右手在这个上下文也可以指着他们就不能用手来演奏乐器，因为他们把这个琴挂着啊，那他们要唱歌要用要演奏这个乐器，所以这个情愿右手也是指向他们就不能用手来演奏乐器。贴于上膛，因为这里说要唱锡安的歌，所以他们就不能用他们的口来唱这个锡安的歌。但是同时也更广泛的引申到所有他们所做的和他们所说的，所以这是一种自我的咒诅。好，那接下来第七节到第九节他们就祈求神来伸冤。首先他们求神纪念以东人在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所做的事。他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这个在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以东人是向以色列人行许多的邪恶，那他们尽可能的尽所能的去侮辱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向以色列人行许多的邪恶，甚至他们阻止以色列人逃亡啊，就是当列邦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还阻止以色列人逃走。那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参考一些旧约的经文，阿摩斯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到十二节，以西结书二十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三十五章第二节到十五节，厄巴迪亚书第十节到十四节，这些地方的记载都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啊，以东人是怎么样向以色列人行这些邪恶。那么这里诗人特别提到，当耶路撒冷城被毁，也就是最后巴比伦王来拆毁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些以东人也鼓励巴比伦人要拆毁耶路撒冷。他说拆毁拆毁，而且不但要拆毁，他鼓励巴比伦人要把耶路撒冷拆毁到根基。那这个根基这个字，当然首先是指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到根基，换句话说完全的彻底的毁坏耶路撒冷。但是呢，我们如果从厄巴迪亚书这卷书的预言来看，这个根基可能还含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指神在地上整个统治所建立的次序。我们刚刚已经说神在地上统治，他建立了次序，建立他统治的次序。那么从厄巴迪亚的预言来看，那里讲到以东人的高傲，他们的高傲甚至他们要自比为神，所以可能这里根据还有更深的意思，就是神他治理这个世界，他在这个地上建立了他统治的次序。那么以东人说要把这个也拆毁，换句话说要把神统治的基础整个都把它拆毁，所以拆毁拆毁，把它拆毁到根基啊。好，那么诗人祷告说求神纪念，不要忘记以东人他们曾经这样的用邪恶来对待神的百姓，对待神的圣城和圣殿，甚至对待神自己。那但是第二，他求神向巴比伦报复，所以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的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这里他首先是求神把巴比伦完全的毁灭，他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所以他祈求神把一切巴比伦和巴比伦所代表的都完全的毁灭。但是接下来他就根据申命记三十二章二十 对不起，三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的原则，那里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接下来诗人就根据这个原则，把报复的权利交在神的手里面。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咒诅诗的祷告，不是他自己要施行这样报复，他把报复的权利交给神，让神来决定当如何行。然后但是他这样子的一个咒诅的诗的祷告，他是以对巴比伦施行报复的人为有福，用这样的方式来达到他表达咒诅的目的。他不是直接说愿神怎么样使他毁灭，愿神使他拆毁，不是直接用这种咒诅的祷告，他是以凡是向巴比伦施行报复的人是有福的，以这个方式来表达他这个咒诅的目的啊，来表达他这个求神施行报复达到这种咒诅的目的。所以他说报复你向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报复你向你待我们的，这是圣经里面一项的所谓一报还一报的原则，一报还一报。出埃及记跟生命记，摩西的律法里面，神给这些审判官一个审判的原则，就是所谓的一报还一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啊，这些都是所谓的一报还一报，以命偿命。那这里按你所待我们的来报复你，这就是所谓一报还一报的原则，这也是神审判的原则。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十八章，那里论到巴比伦城的审判，就是按他们所做的就报应在他们的身上。好，那接下来第二个的咒诅其实也是一样，也是用行这样的事的人是有福了，用这样的方式来表明咒诅。他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这里提到把巴比伦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看起来好像很残酷啊。其实巴比伦这个地方，你们如果稍微了解，是一片平原，根本没有磐石，没有磐石，所以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这个可能不是直接所谓的就在巴比伦把他们的婴孩摔在磐石上，因为那里根本没有磐石，所以这个可能是针对巴比伦所做的所有的残暴。我们知道巴比伦是很残酷的，如果你记得哈巴谷书，哈巴谷向神抱怨说为什么犹大国充满了不义，好像神都没有看见，神就对哈巴谷说他要兴起巴比伦来刑罚，而巴比伦是残忍之民，是很残暴的啊。所以这里诗人可能是针对巴比伦他们所行的这些残暴，神求神按他们所行的残暴报应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说拿你的磐石，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这人是有福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诗人他们对神的爱，对耶路撒冷的爱，使得他们憎恶这些行恶，这些加害于神无辜的百姓，加害在神的选民身上的恶行，所以他们呼求神来报应，来伸冤。而神的伸冤跟报应，一方面是来为他们辩明啊，为这些神的百姓辩明，但其实也是让神的次序和神的这个国可以建立。那因此这个咒诅诗的祷告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还是我们可以要做的一种祷告。那这种祷告就帮助我们把伸冤报复的权利交给神。所以罗马书十二章说什么？不要自己伸冤，要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啊。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也是这样子用咒诅式的祷告就可以把深渊的权柄交给神，那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自己就可以得到自由去饶恕我们的仇敌，去爱他，甚至为他祷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了解，我们祈求邪恶受到他该受的报应跟咒诅，乃是进一步使神的国度能够完全的建立，让神在地上他的治理的次序可以重新被建立，让神的国度真的可以临到这地上，使神能够神的国真正能够在地如在天一样的畅行无阻的，神的旨意可以一样的畅行无阻的实现在地上，如同实现在天上。我想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对我们来说，我们个人的得救虽然是很重要，但是我想一个敬虔的人，他真正所期待盼望的是神的国度的实现，是神的荣耀彰显在他的创造当中，他能够在他所创造的宇宙来治理一切。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要谢谢你，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从旧约的祷告当中来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学习我们怎么样按着你的旨意来祈求，学习这些旧约的圣徒他们是怎么样里外一致的，甚至他们也不吝于表达他们的情感，他们是这样子热切的在你面前献上这些祷告，是为了你自己的名，为了你的义，也是为了你的怜悯和恩典，更是为了你自己的荣耀和国度。主，我们恳求你也教导我们效法他们，虽然我们学习了，我们还是求你给我们机会去复习，因为很多的祷告我们可能又忘了。主啊，盼望我们可以常常用你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立下的祷告的榜样来激励我们，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祷告上真是能够成为建立一个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并且用我们的祷告来侍奉你。主，谢谢你恩待我们这个课程，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够走到一个结束。谢谢主一切的恩典，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